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这节经文主要是关于人的被造和上帝所赋予人的使命。我们对自己是常常迷失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称为人，我们更不知道我们今生当如何生活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往哪里去，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安徒生在他的童话当中有一篇的童话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，并且我们长大之后也把这个童话讲给自己的孩子，那这个童话就是丑小鸭的故事。丑小鸭的故事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常常把它变成一个励志的故事，就是你是丑小鸭，你要经过努力，经过刻苦蜕变，你会成为美丽的天鹅。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，这个童话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做回自己，你只有做回自己你才美丽尊贵。如果你做不回自己，你会像丑小鸭一样被别人嘲笑是丑八怪，你会像丑小鸭一样被嫌弃不能够下蛋，你也可能会被猎人追捕，或者你也是一个被别人赶出家门的一个。当丑小鸭有一天长大在湖里游泳的时候，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的面容，他发现自己不是丑小鸭，自己不是下蛋的鸭子，自己是美丽的天鹅，可以翱翔在空中。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谁，没有做回自己本来的样子。我们本来的样子是怎样的，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去寻找，而是通过圣经来找到我们最真实最本来的面目。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就是在火车站旁边有一条狗，这条狗它每天最大的乐趣不是看家守护主人的财产，它每天的乐趣是追火车。当火车路过的时候它就疯狂地追火车，过了很久这个狗又垂头丧气疲惫不堪地回来了，每天如此重复。你说这个狗真傻。其实我们和这个故事的这个狗差不多，我们每一天在疯狂在这个世界寻找自己想要的，我们追得很累很辛苦，我们不知自己爱什么，我们不知自己需求什么。有人用酒麻痹自己，有人用游戏来逃避现实，有人去追星。当一个明星使你三观破碎之后，你又去追求另一个明星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有的人如同行尸走肉随波逐流，有的人感觉到人生是绝望的，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下去。还有人认为自己我就是神，我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也可以自己改变一切，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我们要问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。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很累，我们好像拥有了又失去很多。诗人华兹华斯他就写道，这世界真够我们受的，朝朝暮暮获取消耗，我们一直在白费力气。我们常常去迷茫，我们到底为什么在这个世上。我们一想，我还有妻子还有丈夫还有孩子还有父母，我要好好的活着。有人会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把养我的人送走。有人说不要想那些没用的，太累了，我们应该活在当下。到底人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样式存在，人应该做什么才更体现人生丰富的意义。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不断的摸索，追来追去，别人追逐的我们也去追逐，别人爱好的我们也去爱好，别人渴慕的也去渴慕，到头来我们发现全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年轻的时候最疯狂，年轻的时候不安分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什么最新，我们就爱的好这个事物，追求这个事物。人什么时候才变得踏实？就是中年之后。但是你也发现中年之后也不踏实，认为自己前半生没有疯狂过，还想再疯狂一把。按说人到了中年应该是踏实，人到了中年才知道要透过神的话语，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找人生应该怎样的存在，怎样的活着，人生怎样生活才能被上帝看重和喜悦。当你去阅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不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上帝宏伟的计划，圣经不单去关注上帝荣耀的事，圣经也深切来关心关注人的事。圣经并没有把人放在不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在感动教会常常会强调一个教义，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，好像把人说得一无是处。如果这样理解就错解圣经，圣经还会告诉我们人是非常的尊贵，神深切地关注人的存在，关注人怎样生活，关注人的现状，关注人现在的处境到底是如何的。所以圣经一方面和我们讲述神伟大的故事，一方面讲述人被造堕落救赎的故事，这两者都在圣经当中呈现。加尔文在要义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想要认识自己，必须要认识上帝是谁。各位有没有读要义的第一章和第二章？你说我还没有读，正道期间我加个班读吧。你那6天干什么去了，对吧？加尔文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想要认识自己，你先要认识神。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物。如果不认识神，我们不可能认识自己。反过来讲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对神的认识也是非常的稀少、贫瘠和可怜。我们在受造物中可以说是上帝受造的高峰，人类比任何受造物更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和智慧。那么人理当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的时候，认识造物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更加看清自己是谁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找到关于人的根源，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也是仅有的具有权威的提到人的被造。上帝也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名称来彰显我们在受造界的独特性，这个名称是形象和样式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我们要了解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汇的意思，这两个词汇在教会历史中对他著作的书籍浩如烟海，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。意思是说形象和样式在教会历史注解当中很重要，神学家以不同的观点去解释这两者的意思，或者两者的不同，它到底在表达什么。所以为了这两个词汇也出了很多的著作来阐述上帝造人的独特，上帝造人的这个优越，造人的荣耀，把这些都要表述出来。我们首先要知道形象和样式它不是两个意思，它是同一个意思。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语法当中，如果强调一件事重要，他会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强调一件事的重要性。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突出，一个词无法强调它的重要性，那么需要两个词，而两个词能够强调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。那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在所有的受造物中只有人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 通常系统神的神学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形象，就是人是灵性的存在，人有理性，人有道德啊，所以说这就是人和动物的不同。可是这并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重点。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没有机会去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，他们也没有机会去读伯格夫的系统神学，因为他们无法从系统神学 的口中来获得关于神形象的解释，说人是有灵性的，人是有理性的，人是有德性的，因为他们那个时间不盛行系统神学。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形象？我们要回到当时的写作背景。摩西在埃及受了一切文化的教育，在古埃及甚至当时周围的近东的国家的文化当中，形象这个词不属于所有人的，形象这个词只属于当时的皇帝、法老和帝王，只有法老和帝王才能够说我有神的形象，因为他们相信法老、国王他们是在天地之间被神所命定的，他们代表天上的神来执行旨意，来彰显智慧，来治理全地。也就是说只有法老才可以说我有神的形象，只有当时周边的一些列国的王才能说我有神的形象，而一般的臣仆、一般的平民不配拥有这样的称呼。所以形象和样式以色列人最懂得。我们读完这个经文没有任何的感触，也不会激动，更不会兴奋，因为不太懂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。以色列人为奴400年，这400年他们的生命如同蝼蚁，没有什么价值，说杀就杀，说囚禁就囚禁，他们没有得到生命的尊重。当摩西把人的被造的过程写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亮光，他们看到令他们兴奋的消息。摩西要告诉他们，你们拥有神的形象，你们不是法老的奴隶，你们的生命不是卑贱的，你们是被上帝所造的，你们属于上帝。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是孩子，是不同的肤色，是残疾人健康人，你们都拥有神的形象，你们就是神的代表，你们像君王君尊的一样活在这个世上。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会为之振奋，会为之欢喜，好像撒该听到耶稣要住在他的家里，他就欢喜地把耶稣接到他家里去，更好像西红柿首富所演的沈腾啊，他听到他二爷爷要把这财产给他，见到钱财人已经瘫痪掉了，激动过度，他无法想象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位二爷爷，还可以领受如此丰富的遗产。当我们翻开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人的被造拥有人的形象，这不单单是一个字词的解释，而值得我们兴奋激动的时刻。让我们想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任何的尊重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的踩踏，或者轻贱别人的生命，我们也会践踏别人，轻贱别人，别人也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，我们在问人到底是何物。进化论会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过是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，你不过是从无机到有机的过程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不是卑贱的存在，你也不是劣质的存有，你的存在是上帝赋予的尊贵，赋予的荣耀，赋予的价值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。当摩西写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像君王、像皇帝一样拥有神的形象，所有的人类被造是要成为神的代理，代表神为了上帝来管理全地，领受上帝的旨意，并把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完成， 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像古代的君王一样来统治全地。这是上帝赋予人的尊贵和荣耀。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本相，也看不见自己原来的样子，因为罪迷失了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当中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面寻找我们的尊贵和价值，我们找来找去，发现一切都是虚空。摩西不仅要告诉他们如此，还是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总想着回到埃及去侍奉法老，你们不是法老的奴隶。以色列人总想回去，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属于法老，天生为法老而活，他们认为法老对他们比上帝更好。他们遇到吃的，遇到喝的，遇到这些艰难匮乏的时候，他们就喊着要回去。他们认为埃及的坟墓都比旷野的坟墓更好，没有如此下贱的百姓。但是神的子民就如此的下贱，他们要回去，要回到那个旧的世界，要回到旧的那个虚假的神法老那里，被他统治，被他奴役。摩西在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属于法老，你们属于上帝，你们应该侍奉神，因为上帝造你们本是如此，神造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你不属于自己，也不属于你的配偶，你也不属于你的孩子，当然你的配偶也不属于你，孩子也不属于你，你也不属于你自己，因为这一切都属于神。如果你一旦属于另一个人，你就会变成那个人所要求的样子。如果他人属于你，你会把那一个人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们不是这样互相的利用吗？我们希望自己的配偶变成自己想象的样子，我们也希望孩子变成自己心中盼望的样子。堕落之后，人彼此的掌控不是把对方变成神本来的样子，而是把对方变为自己的奴隶，用自己的方法技巧来操控对方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属于自己的配偶，也没有一个人属于自己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也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应该彼此成为神要求所成为的样子。或许你的配偶是一个模具，在塑造你，让你成为他的样子；或许你是个模具，在塑造你的孩子，让你的孩子变成你要他成为的样子。其实这些并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而是罪人对另一个罪人的操控和掌握。越想操控别人，越想掌控别人，彼此的关系裂痕就越来越大。越想让别人变成自己的样子，或者自己总想去变成别人的样子，其实不过是彼此的伤害。但是摩西在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属于自己，因为这个灵身上不是继承这个人的形象，而是所有的人都承载了上帝他的形象，也意味着每一个人在地上都代表天上的宝座的那一位。亚当和夏娃的后裔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代表，拥有同等的尊贵和地位。神不是把这样的尊贵和价值给了一些人，而是给了世上的所有的人。在那个古代基诺文化，他们认为只有法老，只有当时的皇帝国王运用神的形象，他们认为天上的神把这样的尊贵价值管理权只给了某一个人。但是摩西宣告说，所有的人都像君王一样的存在，像君王一样的尊贵，像君王一样拥有权柄，在这个世界上治理万物。这是人本来的样子，我们或许都已经忘记了。我们会用相貌，用地位，用贫富的差距来决定人的价值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些残酷的事实。我们可以和同学之间 彼此的嘲笑，因为相貌，因为性别，因为说话的声音，因为家境的不同，彼此的取笑和欺负，我们深受其害，我们也去亲自去害别人。他们长大成人之后，认为学校里的事情不再发生，你太天真了。你进到成人社会更残酷，他同样会用收入的高低，会用财富的多少，会用教育的这个程度，会用人的外表，会用你的事业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堕落之后的人已经忘记了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价值，用自己的方法来肯定自己比别人要高一点，这就是堕落之人的方法。我们不可以低估人，也不可以高估人。不可低估就是不能够用物质来衡量人，当你把人变成像物质一样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没有尊严可谈，同时你也不可以高估人。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的文化，他们是把人进行阶级制度的划分，平民百姓是最低层的，是奴隶，君王是最高的统治阶级。为什么如此划分？可能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，也可能是为了统治的便利，把人进行高低的划分。法老就认为我是众人之上的存在，我就是神，因为法老的确把自己视为神，全埃及地充满了埃及的这个法老的神像，让所有的众人去敬拜他。你会想到在专政的国家啊，每一届的统治者他们上任就会把他们的头像，把他们的标语啊，贴在大街小巷，对吧？没有一寸土地是他们到不了的。他们在宣告一个事实，在专政的国家，我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虽然他不敢如此说，他的意图就是如此。而平民百姓呢，就如同兽类，很轻而易举的被践踏、被杀害。人把自己视为神，这个古老的谎言从来没有消失过。许多的异端的宗教群体，或者有一些的统治者，他们总要把自己神化。他们认为我们是创造主的延伸，我们有成为神的潜力。世俗人文主义者就把自己视为神。马克思年轻的时候，他也要与创造主平起平坐。很多异端也认为人里面有神性的一部分，这些都是错谬的，高估了人的存在。人不是神性的延伸，也不是神性的发射，人里面有神特质的一部分，但是人里面并没有神性的一部分，人与神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。神是神，人是人，人不可以用自己的愚昧来取消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本质的不同。当你读到这段经文，你会看到人的被造是何等的细致，温暖人心。当以色列人读到这一段，他们会感受人是可以尊贵的活着，人是可以活在上帝面前，人是被上帝所看重的。因为他们常常被奴役，常常被欺压，他们常常被欺骗，他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神，他们说法老是神，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命如草芥，他们不知道人在这个世上活着还到底有没有意义。摩西透过第一章温暖的篇幅来告诉他们，透过一幅精致的画面来诠释人在神的眼中是高贵的，是荣耀的，是不可以被轻看的。人是有价值，人是有目的的，人不是在世上虚空的活着，人也不是在黑暗中探索，人也不是蜷缩在角落当中我要死去。人的存活存在应该是积极充满盼望充满荣耀的。 在第一章你可以看到神创造其他一切所有的，最后造了人。这不是一幅温暖的画面吗？好像一位母亲把一切都准备好，然后迎接新生儿的到来。上帝把一切人所需的准备全备了，然后把人进行创造，让人活在被上帝创造美好的风和日丽的世界中。最后不代表它不重要，最后往往代表它很重要。你去参加婚礼，婚礼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客人的到来，而是新郎和新娘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主角最后才会登场。神说我们按我们的形象造人，我们按我们的形象，这就好像神在协商。神造人是不需要协商的，神可以用造其他受造物的方法去造人，人就可以存在、存有、存活。但是神为了突出人的优越，在受造物中的卓越，摩西特别在神的漠视之下用了好像在协商的词汇。我们按我们的形象造人，就足以看到神赋予人最高的荣耀。神要激发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重视自己，与他是有关联的，他是看重我们，他是关切我们，他给了我们最高的价值和地位。这里的协商并不是说神要考虑人类应当拥有怎样的形象，也不是在考虑需要赐给人什么天赋，也并不是说创造的工作太难了，神要好好讨论讨论到底怎么去创造，都不是，而是为了证明神要做一件伟大奇妙的事，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存在是极其尊贵的。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对人的创造需要停留片刻，好像使用商议的场景来进行人的被造。另外你也看到神将万物的治理权来赐给了人，人有什么特殊性能够承受这一切呢？当然有，人有神的形象。但是诗人也说人算什么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让海里的空中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另外我们也看到 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上帝在前面的创造反复重复说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的是好的，唯独人被造结束之后，神说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人创造的完毕是上帝创造之功的完毕，人的被造如同画龙点睛之笔，整个的宇宙才完美。因为所有的受造物，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像人一样代表上帝的形象，代表神来执行他的旨意，让全地充满他的形象，唯有人来担负如此伟大荣耀的工作。当一个堕落的罪人想到这样的场景和精致画面的时候，感受到的应该是温暖，感到的是人还有如此尊贵的一面，自己不是丑小鸭，自己是美丽洁白可以翱翔天空的天鹅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有如此美丽的一面。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不断地被别人嘲笑、轻看、藐视，你也可能因为性别被你的家庭所藐视、轻看，你也可能因为读书成绩不好被骂无用、蠢货，你也可能因为业绩不突出，老板明里暗你是吃闲饭的。我们总是被藐视、被轻看，你离开这个城市或者你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去关注你，就如徐志摩所说的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来了，不留下一片云， 没有人关注你，没有人晓得你，因为这个世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没有人会珍惜会看重你。但是在神的创造中，我们看到人何等的尊贵荣耀，何等的被上帝所看重。当诗人想到这一切，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。当世人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是把荣耀来归给神。他说人算什么，人既荣耀又显得卑微。荣耀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卑微是说人出于尘土，人经不起任何的打击、波折和苦难的压着。人真的是在万物当中最背逆神的，他会想到人算什么，他才想到神创造的美好，想到神给了人无比荣耀的权柄，他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。他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。纵然人如此优越尊贵有价值，担负上帝伟大旨意的实践，可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可以看到，亚当和夏娃他们不满足他们现在的地位，不满足他们所拥有的，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，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神的咒诅就临到先祖，也临到所有的人身上。因为亚当因一人犯罪，罪就进入了世界，上帝尊贵的形象就陷入一种极为卑微的地步，直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，人不再是人，人的生活行径不再代表神，人所做的事情如同禽兽，彼此的撕咬、彼此的厮杀、彼此的侵害、践踏，人还有什么生命和价值？我们回顾历史，每一个朝代的变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，每一次运动的兴起都会有人成为白骨，人哪里还是人，人还不如禽兽，人的尊贵已经变得卑贱，变得微不足道。不但如此，人也活得虚空，没有价值。我们常会仰天长叹，我为什么活着，想一想自己还有配偶，想想自己还有父母，想想自己还有孩子，告诉自己说还得好好的工作，还得好好的干啊，再努力几十年就结束了。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虚空的叹息？因为人已经找不到自己原来的样子，堕落使人失去了一切的意义，活在虚空之下，劳苦叹息。堕落的人，他拥有神的形象的部分已经被扭曲了，不是说人完全失去神的形象，人的身上还有上帝形象的余晖，但是那个完美的形象已经被扭曲了，人不再执行上帝的命令，人的身上也不再反造神的荣美，人是不竭余力的摆脱与神的关系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的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耶和华在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人要做什么？人要付出所有的时间，付出所有的精力，用人类最高的智力来逃避神，来摆脱自己与上帝的关系，来把承载神形象的一面完全把它抹杀掉。 亿万人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亿万人不是目不识丁的人，可能包括亿万人指谁？指无神论者。无神论者是一种意愿，不是真的说没有神，他们的意愿希望没有神。石普罗在揭露无神者的这个小册子里面特别讲到，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，就是要摆脱神，这个就是无神论者他们的一种宿命。他们希望不需要面对圣洁公义的神，他们希望人生不需要担负责任，他们身上拥有上帝的形象，可是他们否认神的存在，他们拒绝承认自己身上承载了神的形象，他们宣讲一种虚假的学说，他们也希望许多人和他们一样说这个世界没有神，他们希望更多人和他们一起起来抗拒我们身上承载了神的形象。这些人不是平庸的人，他们可能是政治家，他们也可能是哲学家，甚至也可能是科学家，他们的愿望就是拒绝自己身上有神的形象，他们不相信这样的承载和继承，他们把这一层关系要摆脱掉，他们宣称这个世界没有神，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。所以说愚顽人不在世上代表神，他们也不再治理上帝所造的一切，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自己的利益、自我的荣耀、自我的自由。他们像浪子一样，明明生活在父亲的家里，还要摆脱父亲，明明父亲给的足够多，他还视为父亲不存在，他要摆脱自己的老父亲来获得自由，结果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自杀灭亡。人有神的形象，人有对神的意识，可是人要摆脱这些，拒绝承认我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。不仅如此，保罗还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晦涩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，残害暴怒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当圣经指控我们自身不敬畏神，远离神，对他人充满了残暴和邪恶的时候，我们也透过亲身的经历也看见我们的身上是邪恶、自私、贪婪的，我们是一个破坏者。我的配偶会指出自己是贪婪、懒惰、自私、无所事事的，而孩子也会指向自己的父亲是暴躁的，也会指出我的父亲是没有诚信，是一个撒谎者。孩子也会说我的父母是无理的要求者。这些指控，这些对我们的诉讼，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失去神的形象，我们那个圣洁尊贵的一面已经被罪给扭曲了。谁没有被指控过？圣经一定是真实的，我们透过现实被家人的指控、被朋友、被同事的指控，就足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纯洁无瑕，我们不再能代表谁，我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个自私贪婪的、骄傲自大的、像魔鬼一样狰狞的面目。你想想，我们在自己家里面，我们常常盛气凌人，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独特的困难，而骄傲自大往往是病结。配偶会告诉另一个配偶说，你必须照我说的做，你不做否则免谈。我们常常会互相争吵，丈夫会滥用权柄来挟制妻子，妻子也总想宣布她要独立，而整个家里所代表的不是神的形象，而像魔鬼一样的骄傲自大，脱离上帝所赋予的秩序和人所用的荣美。我们对人也是如此，嫌贫爱富，欺压弱小。摩西为什么在五经当中 特别在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还有利未记，用大量篇幅要强调要保护孤儿寡妇，要保护寄居的。为什么这样强调？因为欺压人是堕落之后所产生的现象，因为人不再把对方视为承载上帝形象的存在，不再认为他和上帝是有关系的，他把别人放在自己的脚下反复的践踏，只要我自己获得优越、获得荣耀、获得尊贵，何必管别人的死活呢？而这种残酷的欺压、残酷对别人的奴役是上帝所禁止的。摩西还嘱咐那些法官和长老，不要偏袒那些有钱人，同时也不要偏袒那些穷人，要公义去对待任何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尊重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不可见的像。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人的身上可以彰显上帝一部分的荣美。看见人有神的形象，就能够会想到上帝的荣美。不知道你能不能觉悟，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神在这个世界可见的像。我们如果不尊重上帝的形象，也等同于不尊重上帝。我们欺压人如同欺压上帝，我们对一个人践踏等于是抗拒上帝在天上的宝座。我们无理去攻击神的形象，就是在攻击神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当我们对人有咒骂、有欺压、有奴役、偏袒，用物质衡量人价值的时候，我们等于在咒骂、欺压上帝，因为被造的人拥有神的形象。堕落之后的人生活并不是幸福的，而是不幸的，活在死亡、咒诅、虚空的状态之下。我们透过圣经的全貌可以看到，神没有使他的形象永远停留在咒诅和死亡之下，他定下一个计划，他也把这个计划宣告出来，他也使这个计划在圣经救赎历史中逐步的展开。这个计划就是三章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上帝他宏伟的救赎计划，这个计划要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呈现出来，不断的展开，像画卷一样，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到来，我们才看到救赎计划的全貌。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，他要来恢复神的形象，因为罪扭曲了人拥有上帝形象的事实。基督怎样来恢复？他取得神的他取得了真实的人性，他在地上受试探，在地上遵行神的律法，他没有犯罪，这是耶稣的完美。耶稣最大的顺服的行动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顺服了天父的命令，他忍受亚当所承受的咒诅，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的痛苦，解除我们身上的咒诅。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不仅如此，耶稣没有停留在死亡的咒诅之下，圣父借着圣灵使基督复活，基督将新的生命带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我们怎样参与他的生命？是借着信心，借着相信，可以找到生命新的样式， 可以恢复神的形象。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就是神的像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。保罗又告诉我们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哥罗西书保罗用了同样比较相似的话说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我们被救赎之后是要恢复神的形象，是要在地上代表神，为了神来治理这地。你想想，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形象？基督形象最好的诠释是耶稣基督尽心尽意爱上帝，又爱人如己。我们所拥有的并非如此，我们既不爱神也不爱人，或许爱神有一点，对人好一点，或者对上帝多一点，对人少一点。我们总不具备那完美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正在恢复神形象的过程。我们在今生不可能达到完全更新的地步，我们在世上是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不断的恢复主的形象。我们还面对着罪，还面对世界，我们还要面对死亡。我们在地上的形象总是有残缺，不完全，有瑕疵，不完美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神完美的形象？到那时候，妻子不再指控我们，孩子不再指控我们，同事不再指控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再指控我们。什么时间才会呈现这样的一面？如果一个人离世去了主那里，追思礼拜是很好对盼望的思考，就是你再也见不到这个不完全的人，将来再见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。你无法在他身上找到他的缺点，哪怕你用显微镜也无法看到他的瑕疵，因为那个时间他的形象是完美的。罪被除去，污秽被擦净，万物被更新，一切全部都是柔美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就得到了完美的救赎，那个是我们的盼望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当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像他。不仅如此，在启示录他还说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，就是直到永远。这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吗？我们常常争吵，常常彼此的指控，因为我们正在恢复主形象的过程。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天没有人在指控我们，没有人评论我们，没有人论断我们，我们那个时间是完美的。那个时间只有主的再来，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，拥有王的权柄，王的尊贵。我们在永恒当中和基督一同执掌王权，没有穷尽。那个是我们所期盼的救赎的全貌。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盼望这个真实的救赎全貌能在生命当中呈现，可是在现实中是何其的难。我们只有等到主的再来。我们在创造之功可以看到人的尊贵和荣耀，我们在救赎之功可以看到失去神形象的人是何等的卑贱和败坏。虽然如此，罪人依然被神所爱。我们若不在基督里，我们不过是丑小鸭，我们被别人嘲笑，被别人抛弃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我们若在基督里，我们会看见自己是美丽洁白的天鹅，我们身上没有瑕疵，可以代表神在地上执掌王权，治理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。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，你还会看到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， 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你还没看到惊人的宣告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优秀尊贵有价值，我们反而是没有价值的，是被神所弃绝的。我们生下来就与神是对抗的，我们应该被扔到那个地狱当中，在永远的绝望当中度过永世。但是神爱我们，是为了在我们身上显明他自己的荣耀。神爱我们，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本来的样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身上是有美丽的羽毛，是可以翱翔天空，是可以与神同行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想一想，你不是丑小鸭，你不是行尸走肉，你不是没有价值。在创造中你有价值，在救赎中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更显得我们被神所爱，被神看重，被神所珍爱。他把我们视为眼中的同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被别人抛弃，有人被父母抛弃，被父母各种言语的这个辱骂，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也被人唾骂，自己是吃闲饭的。但是神爱我们，他把我们视为眼中的同人，他怀抱我们，他把我们从雪里面捡回来，从垃圾旁捡回来，拥抱我们，擦净一切的罪恶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他，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既然属于神，你要活出神形象的尊贵，你要活出神赋予我们的使命。你不要下贱的去生活，你要拒绝一切卑贱的生活，不要总想着回到过去，不要总想着回到埃及去侍奉法老。你不属于魔鬼，你也不属于父母的影子，你也不属于你的孩子，你也不属于这个哪一个明星对你的塑造，你属于上帝。因为你要在世界上代表上帝，你要执行神的旨意，这才是你和我应有的生活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你每一天代表谁，你属于谁。你应该想一想，上帝让我们这些扭曲上帝形象的人再一次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去确认自己是属于上帝的，不属于自己，也不属于任何的人。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尊贵的、荣耀的代表他活在这个世界中。你应该带着神的形象在家里面代表上帝，来对待自己的妻子，对待自己的丈夫，对待自己的孩子。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应该带着上帝的形象，像服侍上帝一样来服侍你的老板，服侍你的同事。因为你始终是一个治理者，你始终是上帝的代理人，你始终是以君王的威严和尊贵活在你的领域当中。你是谁，不要再回到过去。你是谁，不要总想着回到埃及，应该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你和我都有神的形象。感谢主，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。